今天我们来到《使徒行传》生命读经第17篇，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12。首先我们来读圣经，这一段的圣经是《使徒行传》4:32到5:12。4:32说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魂的，没有人说他的财物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的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有一个利未人约瑟，按籍贯是居比路人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。他有一块田地也卖了，把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5:1，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费拉卖了产业，把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他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骗圣灵，把田产的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？田产还留着，所留下的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也是由你做主吗？你为什么心里起这意念？你不是欺骗人，乃是欺骗神了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青年人起来把他包裹好，抬出去埋了。约隔了3小时，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，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。彼得对他说，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田产的价银就是这些吗？他说，是的，就是这些。彼得对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？看哪，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口，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。那些青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，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身边。全召会以及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廊下。在使徒行传4:32-5:11，我们看见召会生活的延续。在5:17-42，我们看见犹太宗教徒逼迫的延续。关于召会生活的延续，在4:32-37有积极的一面，在5:1-11有消极的一面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在4:32-5:11所见到的召会生活。这一段是召会生活的延续。我们先来看积极的一面。首先来看凡物公用。4:32说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魂的，没有人说他的财物有一样是自己的，都是大家公用。正如在2:44，凡物公用不是爱的标记，乃是基督大能的救恩拯救信徒脱离贪婪和自私的标记。凡物公用在神新约经纶的初期只实行了很短时间，到了保罗尽职时，这是在召会生活中并没有长期持续当作规条来实行。4:33说，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的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使徒是复活基督的见证人，他们不仅以言语，也以生活行动见证他，特别是见证他的复活。按照33节，所有的信徒都蒙大恩。 律法是照着神的所示要求人，恩典却是以神的所示供应人，以应付神的要求。实际上恩典就是神自己给人享受，恩典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着。因此恩典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。34、35节说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，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正如在2章44节，卖田产房屋乃是证明主大能的救恩，使信徒能胜过属地的产业。这些产业霸占占有，篡窃了堕落的人类。在36、37节，路加举了一个积极的例子，说到一个人卖了他的田产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在那里说，有一个利未人约瑟，按籍贯是居比路人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。他有一块田地也卖了，把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巴拿巴是亚兰文，原文意深言之词，也指说话以鼓励劝导安慰人者。籍贯是居比路的利未人巴拿巴卖了他的产业，把所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要照圣徒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这是4章32至37节积极面的一部分。现在我们来看消极的一面。在四章末了积极的一面之后，路加在5章1至11节阐明消极的一面。消极的一面涉及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菲拉。在那里说到，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产业，把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他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个邪恶的计划，要欺骗内住的灵，向他撒谎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骗圣灵，把田产的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？亚拿尼亚表面上是欺骗使徒，实际上是欺骗圣灵，就是神。因为在使徒为着主的工作上，圣灵与使徒乃是一。我们读这几节就看见有两个人位住在这对夫妇里面。第一，那灵必然住在他们里面，因为他们已经得救，所以圣灵已经在他们里面得着住处。第二，撒旦住在他们里面，因为撒旦充满了他们的心，叫他们欺骗圣灵。所以有两个居住者，圣灵和撒旦，住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里面。我们需要看见，我们信徒也有这两个居住者在里面。然而一些圣经教师不相信撒旦驻留在信徒里面，也不相信圣徒可能被鬼附。宾路易师母因着在他《圣徒的征战》一书中说到信徒被鬼附的事例，有些人甚至称他为女巫。虽然有些人否认信徒会被鬼附，但有些真信徒曾被鬼附却是事实。行传五章这里也许是信徒被撒旦占有或欺骗的第一个事例。彼得问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？这指明撒旦不仅在他们外面，也在他们心里欺骗他们，引诱他们。我们来看野心的难处，撒旦怎能在他们里面有这样的地位？这是因着他们的野心， 多年来我知道信徒会有野心，要得着名声、地位、头衔和阶级，这野心甚至在教会生活的人中间也能找到。我在东西方都看过，在教会里人有野心，要得着阶级、地位、头衔和名声，甚至青年人也可能有野心，要做带头的人。最近在台北，主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行动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设立了400多个小牌，已过我们建立类似的牌，每一牌都指派带头的和助手，但是我们发现那些指派成了败坏的因素。所以这次我们告诉教会，在小牌里面不要任何指定的带头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头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里面有地位给撒旦做欺骗他们的根基，那就是他们想要得着名声，他们想要得着为教会变卖一切的名声。因着他们的野心，他们就拟定一个计划，卖了一块田产，把所卖的价银私自留下一些，然后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骗圣灵，你认为他们所欺骗的那灵是在天上，在他们的外面吗？你认为他们仅仅欺骗一位客观的灵吗？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骗的这位灵就在他们里面。如果圣灵不在他们里面，彼得为什么说他们欺骗圣灵呢？撒旦与圣灵同时住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里面。今天在圣经教师中间有一种倾向，否认撒旦魔鬼住在人肉体里这个事实，但请想想彼得在马太16章的经历。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，主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，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。然后在同一章，我们看见这位从父领受了启示的彼得也被撒旦霸占。当彼得拉着主责劝他的时候，主却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不仅在彼得外面，也在彼得里面。撒旦离我们并不远，我们需要谨慎，以免受他欺骗。我们若要避开撒旦的欺骗，就必须弃绝、定罪并放弃要在教会生活中做重要人物的野心。每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想要成为重要人物，撒旦就有地位来欺骗我们，按属灵一面说，就是把我们带进死亡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野心，要在召会中成为重要人物，他们有野心要得着名声，他们因着野心就被欺骗，这欺骗把他们带进死亡。正如这段记载所指明的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两个人都肉身死了。我们不该认为在教会里既然没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的肉身死亡，就表示完全没有死亡，不是这样。要做重要人物的野心，要做带头人的野心，将有野心的人带进属灵的死亡。那些有野心的人也许肉身没有死，却有属灵的死亡。我们在主的恢复里看过类似的事例，这些事例证明野心产生属灵的死亡。在这世上我们都需要非常谨慎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遭受肉身死亡的惩罚，这事实并不是说他们要永远沉沦。虽然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得救了，照着约翰一书5章16到17节，他们却犯了至于死的罪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5章16到17节，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当为他祈求，将生命赐给他，就是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， 有至于死的罪，我不说，当为那罪祈求。一切的不义都是罪，也有不至于死。所以我们看见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得救了，他们却犯了至于死的罪。在神行政的对付里，有些神的儿女由于某种的罪，在今世被命定要肉身死亡。这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光景，他们因着欺骗圣灵受到肉身死亡的惩罚。他们的事例教训我们，对于召会生活里的野心和不诚实，我们要极其谨慎。圣灵使用路加记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例，向我们指出召会生活也许是美妙的，但我们对于野心还需要谨慎。我们不该有任何野心，想要在召会里做重要人物。我们不该对阶级、地位或名声有野心。我们若有这样的野心，就会给仇敌地位，给把我们带进属灵的死。五章四节的话与凡物公用有关系，那里说田产还留着，所留下的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嫁银，不也是由你做主吗？这指明使徒不把变卖田产并分给别人当作规条来实行。这里没有要求信徒要凡物公用，这件事该做的心甘情愿。如果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不想卖自己的产业，没有人要求他们要这样做。不仅如此，所卖的钱也是由他们自己做主。他们的罪乃是企图欺骗圣灵，他们保留自己的产业或保留所卖的钱并不是罪，他们的罪乃在于欺骗圣灵。他们企图欺骗召会，借着撒谎为自己取得名声，得罪内住的灵是粗鄙的罪。他们的罪乃是甘愿与他们里面邪恶的居住者撒旦合作。我们都需要学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例所给我们的功课。在五章三节，彼得告诉亚拿尼亚他欺骗了圣灵，然后在四节末了对他说，你不是欺骗人，乃是欺骗神了。这里证明三节的圣灵就是神。后来彼得对撒菲拉说，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？三节的圣灵、四节的神和九节的主都是一，在信徒的经历中更是如此。在五章十一节，路加结束这消极一面的叙述说，全召会以及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在五章十一节，路加结束这消极一面的叙述说，全召会以及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召会的希腊文是 Ecclesia， 由 Ek 出来和 Kaleo 蒙召的引申词组成，因此是蒙召出来的会众，就是召会。使徒行传首次在这里提到召会，就是地方召会。我们在以后的信息中会看见八章一节说到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这是头一处在地方上建立的召会，在一个城，就是耶路撒冷城的辖区之内。这是一个在地方上的地方召会，正如主在马太十八章十七节所指明的。马太十六章十八节所启示的召会是宇宙召会，那是基督独一的身体。马太十八章十七节所启示的召会是地方召会，是基督独一的身体在地方上的彰显。新约对这事，就是在地方上建立的召会的记载是前后一致的。在这里有许多处的经节我们可以参考，比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节、十四章二十三节、罗马书十六章一节、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、哥林多后书八章一节、加拉太一章二节、 启示录一章四节和十一节。五章十二节说，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。这里与二章四十三节的记载非常相似，那里告诉我们又有许多奇事神迹借着使徒行出来。我们需要看见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基督，乃是神忠心的见证。奇事神迹并不是这见证的一部分，也不是神完整救恩的一部分，也不是神完全救恩的一部分，只是证实使徒所传讲、所供应以及所行的，绝对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人。这就是说，神奇事神迹既不是神忠心见证的一部分，也不是神救恩的一部分。奇事神迹是神用于证明使徒的传讲与执事是出于神的方法。在使徒时代需要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，毫无疑问那吸引了群众的注意。然而我们今天不该强调奇事神迹，